我们很感谢世恒带领我们的诗班给我们很好的热身，让我们能够进入状态。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很严肃的主题，那因为这个话题太严肃了，所以呢我们要先来轻松一下自己，放松一下我们的心情，预备我们的心态。我们先来一个轻松猜谜。本来在春节晚会的时候，我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猜谜的节目，但是那天呢无缘无故的给人家拉上来跳舞了，所以占用的时间太多，也没有机会做这个猜谜的节目，所以只能把它取消掉，我们要悔改。所以我今天就用一个其中的一个谜语来跟大家放松一下心情啊。我们来答我们教会里面的一对夫妇的名字啊，是不带姓的。这个谜面是举重选手爱听到，是谁？一对夫妇哦，力夫喜灵，对，那个举重选手大力士啊，然后爱听到就喜灵 ，OK。好，那我们今天进入我们的主题。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最顺服的祷告。我们先来念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让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创始成终的主。我们感谢你在万民当中拣选我们，我们本是不配的人，但你眷顾我们。我们祈求你在今天教导我们怎样祷告，我们也祈求你使用你不配的孩子的口，能够把你的信息传扬得清楚，使我们听的讲的同盟造就。所以这些奉主耶稣基督之名祷告，阿们。好，讲到祷告，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一对夫妇的祷告的故事。这对夫妇他们生活在一个城市里面，安居乐业，他们事业成功，他们的孩子也很健康的在成长，所以一切都在平顺当中。但这个时候呢，有一家外地的公司，他们看中了这家人里面那个丈夫的才华，所以呢开出了很好的条件，希望要这位丈夫呢就转投到他们公司去，让他们全家都搬过去。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很挣扎，因为要搬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可能会有很多不稳定的因素，所以呢他们就做不了决定，一时拿不定主意。哎，这个时候他们想到说，哎，基督徒不是可以祷告吗？那我们也试一试吧，祷告一下，看看神会不会开路。然后呢他们就一起祷告，祷告完以后呢，这位先生就很高兴，他说，哎，我得到了神的启示啊，圣经上的一句话，出埃及记14:13，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这节经文大家是不是似曾相识？真的是似曾相识。我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写到这节经文的时候，刚好听到黄教授说他在考虑何去何从的问题，所以我就开玩笑就把这节经文给他发过去了。所以在两个星期前讲道的时候，他泄露了天机，把这节经文给大家讲了。然后这位先生讲完了他的感动，那太太也说，哎，我也得到了圣灵的感动。那在讲这个太太的感动之前，希望坐在黄教授跟喜玲姐前面的弟兄姊妹们，你们坐高一点，挡挡他们的视线。因为这位太太说什么，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祷告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吗？祷告对基督徒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是我们的属灵生命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但是呢，很多基督徒对祷告的认知存在很大的误区。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是临急抱主脚，我们到了无可奈何的时候，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们想到，哎，祷告试一试，看看神会不会给我们开路。有时候我们也会断章取义的把一些圣经的章节取出来说，哎，这就是神回答我的祷告的方式。那有很多时候呢，我们求来求去就是为我们周围的这些事情在求，跟那些外邦人的那些所谓的求神拜佛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两样。所以呢，导致了我们的祷告没有在我们的属灵生活上起到一个应起的作用，没有起到一个促进的作用。 所以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个祷告的话题。这也是我在这一两年以来用这个带“士”字旁的中文字里面分享的系列里面的其中的一讲。那我所选用的经文呢，出自于犹大书。有些弟兄姊妹可能会问，圣经里面还有犹大书啊？怎么可能呢？确实是的，圣经里面有一本犹大书。这个犹大跟那个背叛耶稣出卖他的那个犹大不是同一个人，他跟耶稣是同母异父的一个弟弟。在犹大书里面呢，非常短，只有一章，希望大家能够回去好好的读一读。在里面讲到了一些引人接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讲到了他们的表现跟他们的结局。那这本书里面也讲到了我们基督徒跟他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区别。我们跟他们的区别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那在圣灵里祷告呢，就不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祷告，而是顺服神的带领，顺服圣灵的带领的祷告。所以今天我的分享呢，大概会分成三个方面。我们首先来看看什么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祷告，这个是我们需要避免的。然后呢，我们要看看什么是顺服的祷告。然后呢，针对怎么样去实践这个顺服的祷告，我会给大家一些具体的建议。好，我们先来看看自我为中心的祷告。自我为中心的祷告呢，也可以说是一种人为性的祷告，就是一切都是掌握在自己的手掌心里面的这种祷告。这是我们基督徒常犯的一个错误，我们需要避免，需要学习。那首先要讲到这个人为性祷告的时候呢，我要跟大家讲，祷告其实不只是基督徒的一个特权，在很多其他的宗教习俗里面，他们也有这种祷告的礼仪。我们很常见的就是有看到一些以前过去看到那些人到庙里去烧香拜佛，叩拜祖宗求祝福，这些都是某种意义上的祷告的形式。所以呢，这个祷告不是说只是基督徒才有的。那我们基督徒的祷告跟他们的这种祈求应该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认为说，哎，他们求的那个对象是假的，我们是向真神求，那就是区别了。那这个区别只是在这一点之上吗？有一种说法是，你看这些人到庙里去烧香拜佛，他们求升官求发财，他们当然得不到嘛，因为他们求的对象是假的。那我反过来问一句，我们向我们的真神求升官求发财，就一定能得到吗？所以从这一点上看，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祷告跟这些外邦人这些习俗里面的祷告所存在的区别，不只是在所求的对象不一样而已，还有很多其他的区别的，这是我要慢慢跟大家分享。那以自我为中心的祷告，顾名思义就是围绕着自己转的，围绕着自己转。我们想到要祷告的时候才祷告，我们或者走投无路了，有特别的需要，我们才想到要祷告。当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可以驾驭，我们自己可以掌控的时候，我们就把祷告撂在一边了。所以由我们自己来决定是不是要祷告，在什么时候祷告。然后祷告的时候呢，我们求来求去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求健康，求祝福，求事业，然后求孩子的健康，孩子的祝福，孩子的事业，求神给我们解决我们的难题，把我们的难题都拿掉，更加多的加添给我们自己。然后祷告完这些还没有睡着觉，我们就再为我们周围一些我们所熟悉的朋友再祷告一下。这是常常是我们的祷告堕入到这种形式里面。其实说穿了，这种祷告不是在荣耀神，我们只不过是把神当作一个工具或者是仆人。我们把我们的心愿，我们的计划摆在神的面前，我们来告诉神说，你来替我们成就这一切，我有这样的计划，你来帮助我。好像是把神当作是一个工具，并不是说把神当作一个主人，不是顺服在神的面前。那耶稣讲到的这样的一个祷告，一个自我为中心的祷告，他举的一个例子就是一个法利赛人，他到了圣殿那里去，他的祷告是这样的，他说，神啊，我感谢你， 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表面上他是在感谢神，对不对？实际上他在吹嘘什么？他在吹嘘自己，他在荣耀他自己，他在讲自己做得多么多么的好，多么多么的标准，对不对？在这个祷告里面，虽然他是向神感谢，但是呢，神对他来讲是没有任何的意义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小心的。那因为受到我们的生活的背景，还有我们的罪性的影响呢，很多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的祷告也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也是掌握在自己的手掌心里面的，也是求来求去就是为自己求的这样的祷告。这样的祷告呢，给我们的祷告生活带来了两种负面的影响，带两种负面的影响。第一种负面的影响呢，很容易就会想到说，那既然神都知道我所求的，既然神都知道我所要的，我的计划，我的需求，那还求什么呢？会有必要求了吗？就导致我们就不祷告了，我们就不求了。那另外一个负面的影响呢，就是误解了祷告的能力，夸大了我们祷告的效果。神在他的计划里面，他本来就是要眷顾我们的，很多东西他本来就是要给我们的。那这个时候我们自私的祷告，向神求一些东西，刚好跟神的这个旨意沾上了点边，哇，我们就很得意，我们说，哎呀，神听了我们的祷告，他把这些都给我们了，成就了我们的心愿。好像是我们的祷告就像是一把钥匙，神就是那个发动机，我们钥匙一转，哎，神的发动机就起来了。好像我们的祷告可以改变神的心意，改变神的旨意。有一句话说，若不祷告，神不动工。我在一个教会的网站上看到一个这样一句话说，祷告到哪里，神就动工到哪里。真是这样吗？我们的祷告真是用来左右神的吗？那我要问一下，那神是因为谁的祷告创造了宇宙万物呢？神又是因为谁的祷告差遣了耶稣基督来到世上，道成肉身，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呢？我们的祷告不是用来左右神、支配神的，我们的祷告应该是顺服在神的旨意之下的。所以我们的基督徒的祷告不应该是自我为中心的祷告，应该是在圣灵里顺服的祷告。那顺服的祷告有些什么样的特点呢？那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就顺服的祷告有些什么样的特点。顺服的祷告的第一个特点就是要顺服神的话语，顺服神的话语。大家想想，我们有很多理由不祷告，对不对？我们常常不祷告的理由是什么？不祷告的理由就是说我们没有需要，就不需要祷告了，或者是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要祷告，我们搞不清楚祷告的原理是什么，我们觉得神都知道我们的需求了，我们还跟神说什么呢？有什么好说的呢？既然他都知道了，好像在对空气说话嘛，很没有意思，对不对？好像我们就自己没有搞明白，我们就不要去祷告。但我们一起来念两节、三节圣经的经文，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一起来念一念。我们一起来，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所以不住的祷告是什么？是神说我给你们的一个建议吗？不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建议，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他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就是什么？祷告是神给我们的命令，神的话语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要不住的祷告。那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命令的时候，我们要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我们要不就顺服他，我们要不就违背他。只有这两种选择，我们要不就顺服他，要不就违背他。那面对神的这样的一个命令，我们要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圣经里面没有说等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才去祷告，或者是等我们明白了祷告的原理我们才祷告，没有，是不住的祷告。不管在什么条件之下，在什么状况之下，我们都要遵守神的这样的一个命令去祷告的。所以呢，祷告是一个决定， 是我们决定是不是要遵守神的命令。祷告是一个顺服神命令的一个决定，所以希望我们都能够把这个牢记在心。祷告不是可有可无的一个建议，祷告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命令，我们的祷告要从顺服神的话语开始。顺服祷告的另外一个特征，就是要顺服圣灵的带领，要顺服圣灵的带领。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祷告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事情祷告，但是只要我们决定要顺服神的话语，迈出这一步要去祷告，这个时候我相信圣灵一定会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该为什么事项祷告。圣灵会感动我们该祷告的事项，把这些事项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当然圣灵也可以通过我们自己的需要来提醒我们，我们是多么的渺小，我们自己的能力是多么的微弱，我们靠自己掌握自己的生命是掌握不住的，我们要向神求，我们要依赖神，要信靠神。神可以通过我们的需求，通过我们生活上的难题来提醒我们，我们是到了要依靠神的时候。但是呢，如果我们的看到的需求总是围绕着自己的需要在转呢，那是有问题的。那我们要思考一下，这些到底是不是来自于圣灵的感动。圣灵的感动可以来自很多的方面，我在这里就跟大家分享两个主要的方面。圣灵的感动往往会让我们看到什么？看到神的伟大，看到神的伟大，看到我们自己的渺小。当我们看到神的伟大，自己的渺小的时候，我们就会愿意投靠他啊，进入到他的拥抱里面，信靠他。我们也可以看到别人的需要，而不只是看到自己的需要。圣灵的感动呢，也会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灵性上的不足，而不只是说我们生活上供应的不够。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看到我们生活供应上的不够，不管是雪中送炭还是锦上添花，我们都觉得，哎，神你来给我加添更多的，替我解决问题。圣灵的感动往往会让我们看到我们灵性上，我们的内心里面有很多的污秽，有很多的罪性罪行是要向神忏悔的。圣经上说，圣灵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所起到的一个作用，就是一个责备的作用，提醒我们哪些地方有亏欠，哪些地方得罪人得罪神了，让我们自己责备自己。当圣灵这样责备我们，这样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及时来到神的面前忏悔。刚才讲到这个法利赛人的祷告，跟他旁边的还有一个税吏，就是这个法利赛人看不起的这位税吏。这位税吏呢，他是怎么样祷告的？我们看看圣经上是怎么说的。他是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们一般人不会承认，轻易地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但是这位税吏他看到了自己的污秽，他需要神的恩典和怜悯，这一定是被圣灵催逼所做出来的祷告。他愿意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他愿意让神来开恩可怜他，祈求神开恩可怜他。这就是他看到了自己灵性上的不足，看到了自己的罪，他愿意向神忏悔。这是被圣灵催逼的祷告。顺服圣灵的带领呢，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当圣灵感动我们为什么事情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尽量争取能够马上就为这些事情祷告。这也是我这几年里面所学习所操练的一个功课。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科技发达的年代，很多的祷告事项都是通过电子邮件互相传递的，对不对？所以我经常看到祷告事项的时候，往往就是在电脑前面坐在电脑前面的时候看到，哦，要为什么人什么人祷告，什么人身体得了疾病生活上遇到了什么困难，或者是需要听到福音，我们要为这些需要听到福音的人祷告，或者是要做任何其他的事情，比如说要申请绿卡呀，要做很多很多很多这些事情。那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些祷告需求的时候，我在学习的一个功课就是， 马上就放下手中，如果有可能的话，马上就放下手中的一切的工作，就花几分钟的时间，往往几分钟就够了。有一些祷告需要更长一点的时间，但是呢，很多时候就是几分钟的时间就足够了，就为这些事情一一的来祷告。否则的话，如果没以前我经常是看到这些需求以后就说我晚上祷告的时候再来为这些事情祷告吧，结果到了晚上祷告的时候怎么样，这些事情全忘了，全忘了。所以呢，了解到祷告需求的时候，我们就尽量马上的为这些事情祷告，这就是顺服圣灵的带领，不消灭圣灵的感动。圣灵往往会通过这些需求来激发我们的怜悯的心肠，来为这些事情祷告。那当我们这样去做的话，这样去做的时候呢，那我们的祷告就是什么呀？我们祷告就是随时随地的祷告。前几个星期林弟兄也提醒我们，我们的祷告应该是随时随地的祷告。希望大家都能够操练这样的一个功课。好，那我们顺服了神的话语，我们做出这样一个祷告的决定，我们也顺服圣灵的带领，来为圣灵放在我们心里面的这些事项祷告。那祷告完以后呢，那结果怎么样？顺服的祷告，祷告完以后我们就会顺服神的安排，顺服神的安排。我们的祷告是一种交托，是把我们的一切的忧虑，一切的需要都摆到神的面前，让神来安排，不是一种带功利性的祷告。带功利性就是说，我们求神来，你来成就这一些，或者是你要给我特别多的一些恩惠，一些好处，你给我好处我就祷告，你不给我好处我就不祷告了。那这就是一种功利性的祷告。我们的基督徒的祷告不应该是这种功利性的祷告，而是一种交托。我们的祷告呢，也不要去追求所谓的灵光。我们的祷告灵光也祷告，不灵光也祷告的。我们不是说因为这个事情很灵光我们就去祷告，或者有人告诉你说，哎，这个人祷告很灵光的，你有什么问题你就到他那里去一祷告就一定能给你解决问题。听到这样的话，大家千万不要去相信，这个不是一种顺服的祷告。我们的祷告是不是说带功利追求那种效果的祷告？但是呢，我们说我们基督徒不是带着追求效果的这种心态去祷告，不等于就说我们的祷告是没有功效的。这两点很重要，这两点的区别我们需要非常清楚的知道。我们不追求功效，不是说我们的祷告是没有功效的，只不过是祷告的功效跟我们所追求的那种功效可能是不一样的。我给大家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祷告对我们个人灵命成长上的一种功效。如果我们在祷告当中时常认罪悔改，那我们会怎么样？我们就会对我们的罪更有这种敏感度，就会提高，对不对？我们就会更时常的来清理我们心中的一些垃圾，一些污秽，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更加追求圣洁的人。如果我们在祷告当中时常赞美神，那神的恩惠，神的这种恩慈，对我们来说就不再是一种很遥远的一种概念，或者是我们脑海里面的一个知识。当我们在困境当中，在顺境当中时常赞美神的时候，那神就可以跟我们互动，我们就可以跟神建立一个更真实更亲近的关系。神的所有的这些美好就不再是听别人见证听到了，也不是只是在读圣经的时候读到了，而是跟我们的实际生活联系上了。那就是在我们实际生活当中可以体验神的这一切的真实美好，那我们跟他的关系一定会更加的亲近。那当我们时常为别人代求的时候呢，我们会怎么样？我们就会更多的关心别人的需要，我们就会更加乐意的去帮助别人，那我们就会成为更有爱心的人。所以当我们成为更加追求圣洁的人，跟神的关系更加亲近的人，还有成为更有爱心的人的时候，我们的灵命生活就怎么样？我们的属灵的程度，我们的灵命生活就一定会更上一层楼。那你说祷告有没有功效？祷告是大有功效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所以祷告不是在乎改变了神，而是在乎改变我们自己。 祷告不是在于改变神，而是在于改变我们自己。祷告不是要改变神的计划，而是要改变我们的品格。所以这个是顺服神的安排，我们要相信神所知道，神了解我们，比我们自己更了解我们，这是我们需要有的信心。好，那我们顺服神的话语，开始了祷告，我们顺服圣灵的带领，为圣灵放在我们心里面的事项祷告，我们在祷告的结果上，我们顺服了神的安排。那还有做到最后还有一点，就是在如何回应神对我们的带领上面，我们要顺服神的旨意，要顺服神的旨意。我跟大家讲一讲，其实祷告之后我们可能是会有挣扎的，大家可能不是很明白的，我慢慢跟大家解释一下，祷告完以后我们可能是会有挣扎的。当我们把我们的需求，我们的忧虑交托给神的时候，神往往会通过我们心里面的一个声音，就是圣灵对我们的提醒，或者是圣经里的话语，或者是我们周遭的环境，或者是我们的弟兄姊妹，来提醒我们我们当做的事情，我们当做的改变。但这件事情呢，不一定是我们愿意做的，不一定是我们愿意做的。神可能提醒我们要去原谅某一个人，神或者提醒我们要在哪一方面的侍奉要多加一点更多的精力时间去那里侍奉等等。这个是不一定是我们愿意去做的一件事情，但我相信这个时候呢，就是神要改变我们生命的时候，神要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祷告跟我们互动，希望能够改变我们，改变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来让我们的属灵生命能够有更好的成长。这是神在提醒我们当做的改变。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样面对这样的一个提醒，怎么样这样的一个感动呢？我们是需要顺服神的旨意，顺服神的旨意，了解神的旨意，并且顺服他的旨意，是我们祷告的最终的目的。不是说在神那里要得到些什么东西，顺服神的旨意是祷告的最终目的。首先要了解神的旨意，然后顺服他的旨意。在这点上，我想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分享，就我自己的一个小小的经历。在我刚信主没多久的时候，我当时还是一个学生。那因为我是在跟这个学员传道会的这个校园事工跟他们一起接触以后才有机会听到福音，然后信了基督。那我就跟他们的同工有很多的这种交往，后来在他们的事工里面也越来越多的有一些侍奉，也认识了他们其中的很多人。他们有些人呢是在美国本地宣教，也有的人是差派到欧洲或者到亚洲或者到中国去做宣教士的。那他们都是要自己筹款来支持自己的事工，但是呢大家都知道这种筹款呢往往是筹到的数目是不够的，所以呢他们在生活上是有一定的困难的。所以我当时呢，我就在祷告当中时常的想到他们的需要，想到他们的需要。那这个时候呢，有一节的经文也时常的浮现在我的脑海里面，这节经文就是约翰一书的3:18，他说：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我相信神就是用这样的一句经文来冲击我的心灵，告诉我说，我在祷告上想到这些宣教士们的需要还是不够的，我要在行为和诚实上要做些事情。我当时很挣扎，我告诉神说，哎呀，我的奉献给教会的奉献已经不少了，那还要给这些宣教士们做更多的奉献，那是很困难。感谢神，他在我还没有钱的时候给我这样一个功课，有钱了以后就很难学了这个功课，所以在还没有钱的时候他给我这样的一个经历锻炼我，那我非常感谢神，我到现在回想起来都是非常感谢主。那这个时候我就很挣扎，挣扎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就想，哎呀，反正神是这样呼召我，这样冲击我，这样挑战我，那我就硬着头皮顺服吧，就在奉献上也给这些宣教士们做了一定的做出了一定的奉献，虽然钱不是很多，对他们的生活可能一点改变都没有，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的缓解，但是对我自己的生命就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过去这件事情过去以后回想起来，真是发现原来这是神要改变我的一个机会。当我愿意这样去顺服的时候，就学会了一个功课，就是不再被这个金钱所捆绑。再后来在面对类似的问题的时候，就有了自由了，就不再被他网罗。我觉得这个是神改变我生命的一个契机。同时后来也看到，哇，自己是做了一点点的奉献，然后就跟他们前方的这些宣教士们所结的果子，就间接的就参与了他们的事工，这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感谢主，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刚信主没多久的时候，他让我学习这样一个这样非常的重要的一个功课。所以我希望，我也相信，就是说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都会通过我们的祷告提醒我们我们当做的事情。我们也应该学习顺服，带来这种顺服神的旨意的结果。所以我把这些顺服，就是从祷告开，从顺服开始到顺服结束的这样的祷告，称为最顺服的祷告。我们顺服神的话语，因为祷告是神给我们的命令，我们要做出一个决定，我们要去祷告。在祷告的事项上，我们要顺服圣灵的带领；在祷告的结果上，我们要顺服神的安排。然后在祷告的回应上，对神的回应上，我们要顺服神的旨意。所以从顺服开始到顺服结束，我把它叫做最顺服的祷告。那大家可能会问，那我要在实践生活当中，实际生活当中怎么样来实践这个顺服的祷告呢？那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三点，就是在实际生活当中怎么样来实践这个顺服的祷告。通过刚才的分享，我想大家也已经感悟到，这个顺服的祷告不是在乎于我们怎么样去做，不是在乎于我们要说什么，而是在于我们要有一个顺服的心态，对不对？当我们有这样一个顺服的心态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做出这样的顺服的祷告。但是呢，有一些时候呢，用一些特定的形式、一些方式、一些方法，是可以帮助我们建立一个习惯。建立了习惯以后呢，就可以培养我们一个正确的心态。比如说，我们要建立一个良好的这个灵修的习惯，我们可以用一些灵修的一些，比如说每日灵粮啊，这样的一些材料，帮助我们建立一个灵修的习惯。我们也可以用一些读经的计划进程表来帮助我们建立一个读经的习惯。建立了这些习惯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培养我们对神的渴慕，对神的话语的渴慕的这种心态。那有了这样的心态以后呢，又可以反过来巩固我们的习惯。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呢，我们就进入到一个良性循环里面，就让我们的属灵生活就可以更健康的往前进步。所以呢，我今天也要给大家一些形式，是帮助，希望能够帮助大家能够去实践这些顺服的祷告。但是呢，希望大家千万不要去生搬硬套的把它当作公式那样来套，说哎，祷告就第一句要说这个，第二句说那个，第三句说那个，绝对不是这样。你要把这些形式、这些方式、这些建议融会贯通，融合到你自己的祷告的生活里面，使你的祷告能够体现出这种顺服，这样的话才会有效果。所以我给大家的实际的建议呢，就是从英文字这个 pray 这个字，四个字母，每一个字母代表一个方面，就是 pray 就是祷告这样的意思，然后这四个字呢代表四个方面，我从这四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那第一个方面呢，就是 P， 就是 praise 就是赞美和感恩。我们一起来念这个大卫的诗篇诗篇第七篇第七节，我们一起来。我要照着耶和华的公义称谢他，歌颂耶和华至高者的名。所以大卫在这里他称谢神的公义，他因为神是那至高者、至高至大的这样的一位神，来赞美他，来称谢他。所以在我们的祷告里面，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要赞美神，就是要颂扬神的特性和他的作为，要颂扬神的特性和他的作为。我们都知道 神是圣洁的、公义的、慈爱的、怜悯的、全知、全能、全在的，这是他的特性。然后他的作为呢，他创造了宇宙万物，他拯救我们脱离死亡，他每一天带领我们，扶持我们的生命，这些都是我们值得去赞美神的。我们也是要时常在祷告当中纪念神的这一切的美好，这一切的作为。那要赞美神呢，最好的一点就是你对神的话语有所了解，对神的话语有所了解。因为神很多的特性，他很多的作为都记载在圣经上，当我们对圣经的话语越熟悉的时候呢，我们对神的特性、对神的作为也就越熟悉，我们就越容易在特定的情况之下发出对神的赞美。我就从这个诗篇，在读诗篇的时候，我选了几节的经文来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在怎么样特定的环境之下可以使用这些经文来赞美神。诗篇103篇第四节说，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当我们的生命走入到黑暗的阶段，当我们掉入低谷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力量再往前面走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神已经把我们最大的难题都解决了，把我们与神隔绝的这个罪的问题已经解决了，那还有什么其他东西可以可怕的呢？我们就可以在这个时候就赞美神，他已经救赎我们的命脱离死亡，他以仁爱和慈悲为我们的冠冕，我们就可以有力量来面对前面的这样的艰难。第六节，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当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受到了不白之冤，但是我们这时想到神都知道，一切都记在神那里，我们就没有必要去为自己辩解，也没有必要去为自己伸冤。我们知道神会替我们解决这样的问题，就不用担心了。当我们这样去赞美神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心中的重担给放下来。第十三节，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众叛亲离，我们周围的人都离开我们，都与我们作对，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想到神用他的慈爱的双手托住我们，让我们不至于跌倒，他连续我们。当我们想到这样的一个连续的时候，当我们就这样去赞美神的时候，我们就不用惧怕周围的环境，我们就知道神一直与我们同在，我们就可以克服我们的困境。所以希望大家可以从这些经文里面都可以得到一些感悟，当我们在困境当中，我们愿意赞美神的时候，是可以帮我们带出这样的困境的，让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更加的密切，神的一切的恩慈对我们就更加的真实。所以赞美神呢，可以让我们跟神更加亲近。赞美神不是说神喜欢听一些恭维的话，不是说神希望我们一天到晚就在他面前说好话，让他听完这些好话以后很飘飘然很舒服，绝对不是这样的。神不会因为我们赞扬他赞美他而得到增加他的价值，也不会因为我们不赞美他不敬畏他就减少他的价值，不是这样。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赞美他的时候，是我们跟神之间那个关系更加亲近了，那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为了我们的好处。那与赞美并行的呢，就是感恩。感恩这个有很多可以说了，就是当我们留心观察一下我们周围的事物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察觉到神现在所做的作为，让我们对神有更加多的感激。那感恩这个话题太大了，所以我今天就不再多说了。再加上廖忠信弟兄在前几个星期也一直在跟我们讲这个感恩的话题，所以我在这里就不再多说，就大家都知道，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了神一切的美好，我们很自然的就会感谢他，就是赞美和感恩是并行的。好，那到了这个第三个字母，这个 R， 第二个字母，就 P 就是 praise， 第二个字母就是 R 就是 repent， 就是要认罪悔改，认罪悔改。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大家很熟悉的经文，一起来。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刚才讲到了，认我们自己的罪一定是被圣灵所催逼的一个结果，我们要时常的把我们自己的罪向神认清楚，使我们跟神之间的阻拦给挪去， 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位弟兄的一个做法，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做法。有一次我们在小组聚会的时候，有位弟兄分享他的见证，他说每一天晚上睡觉前，他都要思想自己一天的作为，一天的所说过的话，再思想一下，像放电影一样再过一遍，思想一下自己有没有得罪人得罪神的地方，有没有说过不恰当的话，有没有做过不恰当的事。如果有的话，就抓住神的这样的一个应许，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做法，希望大家都能够采纳。每天我们都来思考一下，我们自己生活里面有没有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有的话我们就要向神悔改。诚心认罪呢，是一种谦卑痛悔的表现，这是为神所喜悦的。忧伤痛悔的灵，神必不轻看。当我们能够忧伤痛悔的来到神的面前，忏悔我们的罪的时候，神一定会悦纳我们，也一定会按照刚才神的这样的一个应许来赦免我们的罪。诚心认罪呢，也应该是具体的，而不是笼统的。不是说我来到神的面前说，哎呀，神啊，我是个罪人，我今天肯定又犯罪了，所以你就赦免我所做的一切的不对的事情吧。而是当圣灵提醒你哪一件事情你做得不对的话，你要为那件事情来认罪悔改。我在跟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或者跟我太太相处的过程当中，有时候我失去了耐心，我发脾气了，当我圣灵提醒我要为这件事情认罪悔改的时候，我就为这件事情来认罪悔改。我要向神忏悔说，我没有活出神的新生的样式，我没有做好一个属灵的榜样，所以要求神原谅我，赦免我一切的过犯，要为具体的事情来认罪悔改。然后认罪，诚心认罪呢，也是一种悔而改之的举动。我们一定要悔而改之，不要只认罪不悔改。大卫跟扫罗这两个人的区别，大卫所犯的罪在人看来要比扫罗所犯的罪严重得多，但是呢，大卫他对罪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当他知道了他犯的罪以后呢，他就愿意认罪，而且愿意悔改，他愿意为自己的罪做上付上这个弥补的代价。但是扫罗呢，他也认识到他去追杀大卫是不对的，他也知道这样做是不好的，但是呢，他这样意识到有很后悔以后呢，又继续去追杀大卫，悔而不改。结果呢，这个大卫得到的是神说他是诚诚实实侍奉神的人，这个扫罗呢，得到的是一个可悲的结局。不是说他们所犯的罪大小的问题，而是他们怎么样来面对对付他们的罪的问题。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引以借鉴的。时常我们心里面有罪，我们不去认罪的时候，或者我们不愿意去认罪的时候，那我们心里面这些污秽呢，就会阻挡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的。圣经里说，如果我们不认罪会怎么样，我们的骨头都会在哀哼当中枯干。所以当我们愿意认罪的时候，就很多的垃圾就给除去了，就把挡在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的这些东西给除去了，我们跟神之间就有一个更透明更直接的关系，我们就可以更加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不至于惧怕。好，那第三点呢，就是 A， 就是 ask， 就是祈求，祈求。我们一起来念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说我们应该怎么样求。我们一起来，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有没有说他像圣诞老公公一样，让我们告诉我们有求必应？没有。但是呢，他却告诉我们，我们有需求的时候，我们要向他求。我们有需求的时候，我们要向他求。但是呢，我们要学习求得明智，要学习求得明智，不要妄求。这就是这个祈求这一点所代表的。我在另外一篇讲道里面讲到最明智的祈求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了祈求的三个方面、三个层次、三个不同的层次。我在这里很简短的给大家概括一下。祈求的第一个层次 就是求祝福。求祝福呢，就是看到我们供应上的欠缺，我们有很多的难题，我们求神来替我们解决。我用雅各的例子，雅各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心里面非常恐慌的时候，他抓住神，他跟神摔跤，他一定要神来祝福他，求这个祝福。那因为他这样的一个执着的追求呢，执着的祈求呢，神也应允他，神跟他互动。因为这样的一个经历呢，他就真正的认识了神。他在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之前，这个耶和华神对他来讲只是他父亲的神，他爷爷的神。在这样的一个经历以后呢，这耶和华神就变成了他自己的神。我们跟神祈求也是一样的，神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祈求来跟我们互动，让我们能够更认识他，更信靠他，也更依赖他。只是呢，我们不要光为自己求，我们也要为我们周围的人求，我们也要为执政掌权的来求。同时呢，我们的祈求也不要只是停留在求祝福这个层面，下一个层面呢，就是要求智慧，要求智慧。就像所罗门一样，他承认到自己理性上的欠缺。我们知道我们的理性都是败坏的，我们所做的事情就是不完美，就是会得罪人得罪神的。那因为这样的一个欠缺呢，我们向神求智慧。圣经里也说，当我们愿意，那缺乏智慧的愿意向神求，那神也一定会给我们这样的智慧。求智慧呢，就是要求一个更加能够明白神心意的这样的一颗心，让我们能够建立一个更健全的世界观、价值观，让我们看到事情的时候呢，不是只是看到事情的表面，也能够看到事情的背后。看到神的作为的时候呢，也不只是看到神的表面的作为，而是能够看到神背后的心意，来更多的来明白了解神的心意。这是求智慧。但是光求智慧还是不够的。所罗门有很大的智慧，周围的那些列国都仰望他，都敬仰他，但是最后所罗门还是败坏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让神在他心里面掌权作王。他有很大的智慧，但是呢，神对他来讲只不过是一种工具而已，到最后。所以呢，我们要求国度，求神的公义和国度。求神的公义和国度呢，就是让神到我们心里面来掌权作王。像大卫一样，他的祷告就是求神来鉴察他的内心，除去他心中的污秽。我们要求神的国度，我们要承认到我们灵性上的欠缺，就是我们心里面有这些污秽，有这些罪性罪行，我们要除去。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更多的忍耐，更多的爱心，更多的慈悲，更多的怜悯。这是我们要向神求的，求这个国度，求神来改变我们，改变我们。所以我们除了求祝福以外，还要求智慧，除了求智慧以外，还要求神的国度，让他到我们生命里面掌权作王。所以求得明智的祷告呢，就可以让我们走出这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形态。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只看到自己的需要，只看到需要祝福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是会进入到一种自私的生活形态里面。但是我们通过明智的祈求，可以帮助我们走出这样的生活形态。好，那最后一点就是 why， 就是要 yield， 就是要服从。我刚才讲到了，我们要顺服神的安排，顺服神的旨意的时候，已经稍微有点提到。我们一起来读，刚才我们读了腓立比书的四章六节，告诉我们怎么求，然后第四章第七节告诉神会给我们怎么样的一个回应。我们一起来，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神告诉我们，他会赐给我们意外的平安，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在祷告当中要有信心，但这个信心呢，不是对我们的祷告有信心，而是要对神有信心。有一位姊妹说，幸亏神没有每次都听她的祷告，否则的话她就已经嫁错十次人了。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我们只要心里面很虔诚，那神就一定会听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做一些苦心的祷告，一些冗长的祷告，甚至一些妄形的哀求，来表达我们的虔诚，试图用我们的虔诚来说服神，来打动神。但这个不是我们祷告最终的目的。我们祷告的目的是要对神有信心，我们相信神的安排比我们的想象 要高得多，神的安排是出乎我们意外的，他要保守我们。所以这是祷告的一个心态。当我们把所有的忧虑都交托给神的时候，那我们心里面自然会经历到这个平安，经历到这个平安。所以在祷告当中得平安，这是我们祷告的一个结果。那刚才我也跟大家讲过，祷告完以后可能是会有挣扎的，祷告完以后可能是会有挣扎。面对这种挣扎的时候，也是我们可以求神改变我们。当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平安。当我们不愿意顺服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这种平安。但当我们愿意去顺服神的安排，去顺服神给我们的提醒，顺服神要我们做出的改变，那我们的心里面就可以完完全全的经历到这个平安。祷告不是在乎于得到什么，而是在乎于经历到神。那在这一点上呢，我非常喜欢但以理的三个朋友的故事。这三个朋友，那个尼布甲尼撒王建了一个很大的金像，他要全国的人都向这个金像下拜，但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呢说，我们不能拜这个偶像，我们只拜耶和华真神。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呢就要把他们扔到一个火窑里面去。那这三个朋友就对王说，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这是他对神有信心，这三个朋友对神有信心，他们相信神会解脱他们。但是如果神的计划跟他们的想象不一样呢？如果神有另外的计划，神就是让他们要在火窑里面被烧死呢？神的计划跟他们的计划不一样呢？那又怎么样呢？那他们说，急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虽然神的计划跟他们的想象不一样，如果是这样的情况，急或不然，他们也不打折扣，他们也愿意完完全全的顺服神，来按照神的旨意去做。因为他们这样的一个顺服，他们在火窑里面遇到了神，神也拯救了他们。那我想，因为他们这样的一个顺服，他们所得到的就不再只是说神拯救了他们那么简单了，而是他们就更加完完全全的认识到了神，完完全全的经历到了神。通过这样的一个顺服，他们让神在他们身上的作为得以大大的彰显。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一个榜样。好，我们刚才看了这个实际的操练，就是这个属灵的这个顺服的祷告的实际的操练。这个 pray 这个字四个方面， P 代表什么？ Praise， 赞美跟感恩。 R 是什么？ Repent， 认罪悔改。 A 是什么？ Ask， 祈求。 Y 是什么？ Yield， 服从。大家都学得很好，希望大家能够采用这一分享里面的部分的内容，能够结合到自己的祷告生活里面，能够使自己的祷告生活更加的充实。所以作为总结呢，我们今天分享了几个方面。我们首先看到了什么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祷告，我们也看到了什么是顺服的祷告，我们也从这个 PRAY 这四个方面看到了实际生活当中怎么样去操练我们顺服的祷告。希望这样的分享对大家有好处，能够有得着。希望我们都能够认识到，祷告呢其实是那上好的福分，是一个没有人能够夺去的良辰美景。让我们都一同来学习，一同来操练怎么样来做顺服的祷告。 Amen。 让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你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扶持我们，你在我们的属灵生活当中也不断地在提醒我们，你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也不断地供应我们。我们真是愿意学习更多，愿意信靠更多。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时常有软弱，我们时常做的不符合你的心意，我们真是祈求你带领我们，指导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让我们在祷告当中，在我们所有的一举一动上面都能够活出你的样式，都能够成为更符合你心意的人。所有这些奉主耶稣之名祷告，阿们。
好，我们谢谢陈学冬弟兄给我们带来这么美好的信息。接下来是我们回应的时间，也是我们收奉献的时间。收奉献是我们奉献是我们每个基督徒所应尽的本分。若您还不了解奉献的意义，请您让奉献带从您的面前 pass 过去。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用这首诗歌叫做《圣法兰西斯的祷告》。这个圣法兰西斯的祷告也作为我们一个很好的模范，让我们一起来唱，然后一起来思想。好，那我们请奉献的同工出列。